烦的世界，紧张的生活，琐碎的事物，匆忙的脚步，你是否感觉疲乏？迷失。
片刻的停歇，接上力量的来源，
在祷告中重得能力，在主爱里生命更新。让我们一起这一刻清新。安静主前，清新祷告。周末好，正在听广播的主内家人，我是清新，在电波中和您一起祷告，一起寻求神的旨意。一位牧者就神的旨意曾这样说，我们不要只是被动甚至无奈地接受神的旨意，而要积极地选择神的旨意，顺服遵行神的旨意，并且用赞美来欢迎神的旨意。面对神的旨意，我们会有怎样的态度呢？期待我们都能够心欢喜灵快乐地来顺服，来欢迎。灵修之后，我们会继续为万国万族来祷告。今天我们祷告的国家是非洲的刚果，期待您的同声阿们。
这律法书不可离开你的口，总要昼夜思想，好使你谨守遵行这书上所写的一切话，如此你的道路就可以亨通，凡事顺利。
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便为有福。
圣经灵修笔记，在神的话语中与您一起思想神，亲近神。
主啊，与我亲近，我爱你生命，脚前的灯，做我路上的光。
帖撒罗尼迦后书灵修笔记，人不都是有信心。灵修经文，帖撒罗尼迦后书第三章。帖撒罗尼迦后书三章二到三节这样说，也叫我们脱离无理之恶人的手，因为人不都是有信心，但主是信实的，要坚固你们，保护你们脱离那恶者。保罗说人不都是有信心，这里所表示的乃是不是每一个人都相信神的意思，所以会有恶人来阻挡主的道理。但在我们已经相信主的人中，我们也经常会有信心软弱的时候，我们甚至会失去对主的信心，不知道主在哪里，甚至软弱到怀疑我们所信的是不是真的。这是很真实的信心问题，因为我们无论多么属灵，多么敬虔，我们仍会遇到许多问题，这些问题都会挑战我们的信心。保罗他们忠心传扬主的道理，但仍旧受到许多拦阻，还有无理之恶人攻击他们，似乎不少时候还是那些恶人得了胜。保罗和他同工们被责打，受监禁，甚至不得在某个城传道。我想若是我们，早就怀疑为什么会这样呢？我们不是做好事情吗？不是传扬主的道理吗？主为何还允许恶人拦阻呢？帖撒罗尼迦教会是信心增长、爱心充足的教会，他们彼此相爱，但是教会里面有不守规矩的人，不愿意亲手做工、白吃饭的人，而且这些人也有自己的理由，可能就是前一章保罗说的，有说主的日子现在到了。这些人被诱惑，就专心等候主，不再为地上的生活而做工，但是他们不是专心为主工作的人，而是好管闲事的一些人。这些也会使帖撒罗尼迦人心存疑惑，而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更有许多影响我们信心的事， 可以说有一点点不如意，我们就开始信心动摇，或者早已忘记上帝了。以前的人为了等候主来，都轻视地上的事。保罗还重重地责备说，不亲手做工的不能吃饭。而现在他若看见我们从里到外所忙碌的都是地上的事，会何等的忧伤啊。影响我们信心的事有许许多多，原因在于我们的专注度是自己而不是主，那一定会摇动，一定会疑惑的。人不都是有信心的，每个人都是如此。再属灵的人，如果看自己，依靠自己，或者过去有许多信心的经历，但现在看自己了，他就不会有信心了。但主是信实的，这与我们人形成鲜明的对比。如果我们仰望主的信实，那么我们的信心就不太会疑惑，因为主要坚固我们。什么是仰望主的信实呢？其实取决于我们如何行，并依靠什么去行。如何行呢？一是遵行主的道。保罗要帖撒罗尼迦人遵行他们所吩咐的，就是圣灵启示给使徒的圣经。当我们在各种令人疑惑的事情中，仍能继续持守主的道，这就是仰望主。二是爱神，而不是爱神的赏赐。在疲乏干旱之地，我们所可想的乃是主而不是水，那就是仰望主。三是学基督的忍耐。我们无论遭遇什么，我们若思想主耶稣基督在地上所遭遇的，他恒久忍耐，并不埋怨，也不动怒，在十字架上依然说，父啊，赦免他们。我们若是学习忍耐，这就是仰望主。四是行善而不丧志。很多时候人心灰意冷，乃是做了好事，不但得不到好的评价和回报，相反所得的乃是无理、谩骂和误解。但是我们如果不灰心，继续行善，这就是仰望主的信实。不过这些方面说说容易，而靠自己行，可能连一个指头也行不出来。所以我们靠什么行呢？第一，求主引导我们的心，这是圣灵的工作，因为他住在我们里面。若不是圣灵引导我们的心，我们根本无法从心里仰望主的信实。若不是从心里出发的仰望，那不过是律法。比如我们不是从内心出发去遵守主的道，而是为了赏赐而遵守，以为我们遵守了主的道，主就开恩赐我们顺利，这不是仰望主，乃是仰望律法。第二，求主随时随事亲自给你们平安，这是主耶稣基督的工作。我们心里仰望主，我们也需要在具体的事上仰望主，期待主的介入，赐下他的平安。很多的时候，我们以为只要心里信就可以了，却不对我们日常生活遇到的问题期待有解决的方案，或者并不是迫切的交托给主，这也是一种不信，也是一种懒惰。主愿意给我们平安，是从里面到外面的平安。第三，求主常与我们同在，这是天父的工作，神是在我们里面，也围绕着我们，更是在天上。我们依靠圣灵，心里与神同在，我们也求主在外面与我们同行。我们也需要祈求天父带我们进入他属天的同在。有的时候我们在困难中是圣灵给我们里面的平安，使我们胜过外面的困难。有的时候则是主耶稣基督在具体的事情上为我们开路，使我们经历外在的平安。而有的时候天父要将我们带进他天上的平安，这就超越属地的一切，我们就不会局限于眼前的困境之中。这是三位一体神奇妙的工作，他在我们之内，也在我们当中，更是在我们之上。当我们这样去祈求，去经历，我们就能看见主的信实，他必坚固我们。
我只靠着爱我的主，在一切的事上已得胜。我深信无论死还是生，都不能叫我与你的爱隔绝。你为我流尽了宝血，使我完全得胜。神若帮助我们，谁能抵挡？这爱是在主耶稣里。我只靠着爱我的主，在一切的事上已得胜。我深信无论死还是生，都不能叫我与你的爱隔绝。你为我流尽了宝血，使我完全得胜。神若帮助我们，谁能抵挡？这爱是在主耶稣里。
我劝你第一要为万人恳求祷告代求祝谢，为君王和一切在位的也该如此，使我们可以敬虔端正平安无事的度日，这是好的，在神我们救主面前可蒙悦纳，他愿意万人得救明白真道。
祷告的力量时间可以证明。
亲爱的弟兄姐妹，这里是万族祷告祭坛，让我们同心为远方的万民、近处的邻邦，还有在上的君王恳求祷告吧。
到你宝座前，因你心事，你必垂听每个呼求。
今天我们要祷告的国家是刚果。刚果位于非洲的中西部，首都是布拉采维尔，总面积是 34.2 万平方公里，人口在2022年的时候是597万，全国共有56个民族，属于班图语系，最大的民族是南方的刚果族，它也是半总统共和制的体制。刚果年平均气温在24到28度之间，总体上属于赤道型的热带气候，全年气候炎热湿润。在教育方面，刚果是撒哈拉沙漠以南非洲文化教育水平比较高的国家，成人的扫盲率已经达到了 79.3%， 也曾数次在国际上获扫盲奖。刚果拥有丰富的油气资源，钾矿、铁矿、磷酸盐矿等也比较丰富，森林面积约占全国总面积的 70%， 水利资源也是十分的丰富，总之啊，是各类资源都很丰富。但是近百年来，整个国家的发展却因为战争和腐败而停滞，沦为世界上最贫穷的国家之一， 农地已经成为森林，交通系统几乎瘫痪，多数百姓生活艰难。在宗教信仰方面，一半以上的国民信奉原始宗教，26%的人信奉天主教，10%的人信奉基督教，3%的人信奉伊斯兰教。刚果是原法属非洲国家中天主教徒占人口比例较大的国家之一。15世纪的时候，葡萄牙殖民者来到刚果，天主教传入。1521年，天主教传教士在这里设立了教区。17世纪初，传教士到普尔省传教，遭到了当地居民的反抗，传教士宫停止。19世纪末期，主要通过比利时国王的努力，刚果形成了单独的国家，也就是刚果独立国家。随后，传教士开始了传教工作。1878年，浸礼宗宣教会开始在下刚果活动。19世纪下半叶，法国占领刚果，圣神会传教士开始在沿海传教。1880年，白衣传教会在刚果的东部建立了传教点。随后，英国、美国、瑞典的传教机构相继进入。1890年，天主教会成立了上刚果和下刚果两个代理主教区。20世纪初，以瑞典传教会为主的新教传教团相继来到了刚果。瑞典传教会的人员大多数是瑞典人和挪威人。1946年，新教获得了与天主教的平等权利。1960年的8月15号，刚果正式独立，至此对传教士的怨恨也开始增加。1963年以后，刚果新政权开始同天主教公开的对立。1965年，总统颁布法令，只承认三个教会，罗马天主教会现为最大的教会，扎伊尔基督教教会是由传教机构建立的新教教会联盟，金班固教派后来希腊正教会加入其中。1979年同梵蒂冈建交以后，关系有所缓和。1970年开展了刚果基督教运动，为的是团结和联合各个宗教组织，有天主教、新教、救世军以及金班固教派四个教会作为成员。1992年，刚果宣布宗教信仰自由政策。20世纪的20到30年代，刚果出现了许多反殖民爱国的黑人教派，主要有金班固教派、马佐阿教、拉希教三个教派。新教在刚果的教育和医疗卫生事业中都做出了卓越贡献。设在布拉才威尔的新教教会是赤道法属非洲四国新教教会的总部，共约1000个传教中心，神职人员大约2000多位。过去数百年来，刚果一直先后遭受了阿拉伯奴隶贩子、西方利益集团以及其他非洲人的剥削。尽管1960年脱离了比利时独立，但随之而来的是暴力、动乱以及腐败专制，接着就是乌干达和卢旺达的入侵，因此也需要外国势力的介入。到2003年，多数的外国势力已经撤退，2006年举行了自由选举，但冲突依旧持续。现在青青就邀请正在听广播的您同心合意的为刚果来代祷。亲爱的圣天父，亲爱的恩主耶稣基督圣灵保惠师，我们同心合意在电波当中将这个满目疮痍饱经风霜的刚果交付在你的恩手之中。我们祈求你来怜悯刚果的百姓，曾经的被贩卖、被杀戮、被压迫，祈求你来安慰他们的心灵，医治他们的伤痛。祈求你来宝宝怀揣他们的时候，更祈求你带领他们学习在你里面的饶恕和释放。亲爱的主，刚果有着丰富的矿产资源、水利资源、森林资源，祈求你就来怜悯刚果的执政掌权者，善用这些资源，成为百姓的祝福。在民生方面，求你开启他们的灵眼，寻找到更多更有效解决民生的方法。主，求你来爱这里的百姓。 亲爱的主，比利时的基督徒团体已经为着他们国家以往向刚果所行的邪恶表达了悔改之意，这是一个美好的开始。祈求你也来怜悯刚果的百姓，面对曾经伤害他们的敌人，能够有饶恕，有释放。同时求你也来怜悯曾经伤害刚果百姓的这些国家和财团，也有悔罪之心，为着他们过往的错误能够真诚的认错，完全的回转。亲爱的主，同时求你也来怜悯刚果种族之间的伤害杀戮，带领他们为着曾经的邪恶彼此认罪悔改和好，带领他们能够在你的大爱之下开创新的局面。亲爱的主，这数十年来刚果的冲突持续不断，时有发生，祈求你来施恩，你来怜悯，祈求你来彰显你的公义，使那些军阀战犯得着司法的制裁，同时也来怜悯那些流离失所的百姓能够平安地返回家园。住在难民营的百姓常常会面对疾病、性虐待以及物资匮乏，主，祈求你就来怜悯这里的执政掌权者，能够真正的爱护百姓，广施怜悯，能够以治理国家、发展民生为本，不再有各种各样的冲突。亲爱的主，强大的邪灵深深影响着这片土地，战争、杀戮、贪欲、腐败根深蒂固，恶人肆意地犯下极度的暴行，食人肉，行巫术，成人孩童都无法幸免，这些恐怖的行为在这个国家时有发生。主啊，祈求你就呼召更多的儿女加入到这场属灵的征战中，祈求你来释放这片土地，以你的大爱圣洁来治理这里苦难的百姓。刚果这个国家微弱的政权，各个地区没有更好的连接，而且也没有让多元化的百姓团结起来统一语言和文化，超过500万人死于战争、暴力、饥饿和疾病，刚果时常处于人道救援的状态，如何才能重建这破碎的土地，如何医治这里的百姓，亲爱的主，就求你来施行你大能的拯救，求你来赐福刚果，能够出现一个行之有效又诚实、正直公义、关心百姓的中央政府。祈求你来怜悯刚果的邻国以及其他国家，能够以符合正义又充满怜悯的道义对待这个国家。亲爱的主，20世纪的时候，刚果的百姓踊跃地归向于你，然而很多人自认为是基督徒，却没有活出该有的信仰。为着一些地区在独立前后出现的短暂复兴，我们向你献上感恩。为着上世纪90年代初许多基督徒的殉道，我们依旧求你施恩怜悯。求你使这些宣教士的殉道不是突然的，乃是能够成为后代教会复兴的火焰，能够激励着现在的教会满有信心、满有火热的来跟随你。亲爱的主，感恩的是教会是这个国家和百姓服务的社会机构中唯一的幸存者，在无数的公共建筑、教堂和施工机构被毁灭之际，教会伸出了援手，满足这片破碎土地上及其他机构无法顾及的各种需要。为着天主教和部分新教宗派推动的教育事工，我们向你献上感恩。若非他们的付出，整个这一个世代可能就无法接受教育。我们也祈求你继续在刚果教会兴起灵命成熟又勇敢正直的基督徒领袖，来服侍教会，服侍社会。刚果需要再次彻底的接受福音。在你圣灵的工作下，有些地区的基督徒大发热心，认识上帝的话语，推广祷告运动，动员青年创作本土诗歌来赞美你。然而还有一些地区既没有传福音，也没有推动你的事工。过去的几十年，不计其数的难民不断地在刚果、卢旺达、普隆地、乌干达、苏丹和坦桑尼亚之间辗转流离。刚果在经历这一波破坏和摧残之后，需要更多地了解教会的景况以及整个国家的需要。 主啊，祈求你就来怜悯刚果的现有教会，能够担负起研究团队这一重任。对于海外基督徒来说，在刚果建立事工的机会远超过其他的非洲国家，除了职堂、门训、发展、圣经教导、领袖培训外，媒体、翻译和医疗等特殊领域也有着极大的需要。多数的刚果人从来未曾拥有过圣经，公路和铁路的毁坏使得七个具有空运能力的基督教机构显得更为重要，因为战争、动乱以及政府的瓦解，宣教士参与的程度也急剧的减少。主啊，祈求你就继续兴起福音的使者，能够进入到刚果，并且也来保守他们的平安，在这里可以宣扬你的美名，搭救那陷在黑暗中的灵魂。亲爱的主，为着这一片饱经摧残又被黑暗之灵辖制的土地，我们向你祈求，求你来释放刚果，翻转刚果，得着刚果，求你的光能够光照这地，求你的温暖能够临在每一个刚果的百姓身上，求你除去黑暗之灵对于他们的辖制和捆绑，带领他们睁开属灵的眼睛，能够认识你这位真神，听到你的福音就不再拒绝，看到你的真光就用一生来跟随。主啊，祈求你就来完完全全地搭救刚果。如此祷告，侍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
如果您有代祷事项不便公开，那么在密室里祷告吧，清心为您守望。如果您有代祷事项需要我们与你一同仰望，清心愿意陪你一起来祷告。欢迎你发短信到1322-9966-122，短信开头请注明这一刻，或者发电邮到这一刻@良友.net。如果你想下载节目给身边的人听，那么请登录我们的网站www.729ly.net。
时间来到这里，我们的这一刻清心就要和您告一段落了。虽然我们在电波当中的祷告会结束，然而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自己的灵修不会结束，盼望我们在个人祷告的时间也能够多多的为刚果来祷告，来祈求。明晚的同一时间，这一刻清心再会。
万国我为你深深祈祷，求主宝血涂抹遮盖，万民我为你深深祝福，愿耶和华向你仰脸。
万国我为你深深祈祷，求主圣灵眷顾保守。万民我为你深深祝福，愿阿爸父赐你平安。
世人医治着土地。